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有这样的聚集，恳求你特别来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也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都你的爱，求你就与我们同在，你也住在我们中间。基督的名，阿门。在20年前，曾经有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当时火遍了大街小巷。20年前，谢霆锋还非常的年轻帅气，所以他用这首歌唱出了他对爱情当时的理解。这歌词是这样讲的，说：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愉快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大家听这个歌押韵押得很好。这首歌对于他来说，体现出他对爱情的一些理解。对于他来说，爱情中很重要的是感觉，爱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如果觉得自己爱上了谁，不需要太多的顾虑，思前想后，重要的是抓住现在，去体验爱情中的美好。我想可以说，谢霆锋就在他的生活中活出了这首歌里所唱的那种爱的洒脱。到如今，他和王菲之间这种感情之间的关系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啊！我想这首歌很好体现了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对爱的一些理解。对人来说呢，爱中间最为重要的就是一种对的感觉。爱不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如果我觉得我爱了，这就够了。这是这首歌曲本身因为爱所以爱对于爱的一个理解。爱并不需要任何来自自我以外的因素。不过刚才跟大家讲的呢，是很多世人对于爱的理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爱是一个非常富有含义的一个词汇，而且爱并非没有理由。我们所认识的爱并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所认识的爱是来自于神。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讲的因为爱所以爱和谢霆锋讲的这个因为爱所以爱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想讲的是，我们是因为认识了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了解爱究竟是什么，也可以活出一个富有爱的生活。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才有了爱。今天通过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我就会和大家来分享因为爱所以爱的含义。我们先一起来看这六个字的前半部分，也就是这个因为爱的部分。爱究竟是什么？爱究竟在哪里？约翰呢，首先就告诉我们爱的源头。那经文的7到8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对约翰来说，当他讲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时候，他先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神就是爱的源头，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知道，爱并非是没有一个来由的，爱是从神流露而出的。甚至第8节里面更多的提到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的代表，他的本性就是爱，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也充满了爱，他就是爱的源头，也让这个爱体现在世界上，体现在认识他的人中间。我想对于很多不相信神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会知道说，爱并不需要从神而来，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充满了爱，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爱，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这样的爱。爱为什么非要从神而来？我们觉得人里面仍然有充足的爱的能力，甚至我们可以给世界带去爱，人才是核心。 所以在另外一首歌里面，大家也很熟悉的歌《爱的奉献》里面讲到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就是我们对爱的认识，我们相信人的能力，相信人可以是爱的源头。不过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认为人这个世界都是来自神的创造，在神的创造中他就留下了神爱的形象，就算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仍然会有爱体现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里面。而认识神的人可以说就连接到这个爱的源头，这样的爱也会帮助我们从罪的辖制中走出来，成为神家的一员。所以虽然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爱的痕迹，但是基督徒认识爱的源头，是真正认识爱的人。而接下来的经文中，约翰就接着讲到了爱的体现。我们刚刚提到，因为罪的影响，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并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爱，所以神会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把他的爱向人来显明。这里经文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经文呢，和我们很熟悉的另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有很多相似之处。约翰福音的3章16节，我想很多人都可以背，所以都不用放在这个 slides 里面。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看到都会提到说，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人得到生命。所以这就是神所做的工作，他差遣耶稣来到这个被罪所影响堕落的世界，通过他的生命，通过他在我们中间的生活，通过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向我们显明他是爱我们的，更是借着他的复活，让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这个经文中，约翰说明，神不只是让我们可以在耶稣身上可以看到来自神的爱，更是让我们可以通过相信他获得生命，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出这样的生命。我们看到和合本的翻译说的是借着他得生，但是在其他一些译本，比如说新译本里翻译的是借着他而活，其实这就更清晰地表现了说啊，这样的生命不只是一个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需要我们去活出来的生命。可以说爱的重要的体现是在耶稣身上，但同时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同样应当反映出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也应当活出这样的爱。而在之后，约翰又谈到了爱的定义，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我们知道这个这就是爱了，这句话就是一个对爱的定义。约翰很明确地说，爱的定义并非是在于我们，甚至也不是我们对神的爱，而是神爱了我们。这爱就体现在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做了赎罪祭，用他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免于罪的刑罚，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我们常常会选择用人的角度来定义爱，包括我们所刚才听到这个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就是在说爱被人定义为是一种感觉，一种洒脱的生活。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自己对爱的定义，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爱情就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啊，这个啊，曾经这个《还珠格格》里面啊就提到这个轰轰烈烈。我们或者会觉得说爱情应该是相敬如宾的，我们应该是啊这样以礼相待。我们或者会觉得说爱情应该充满浪漫，每天都应该是玫瑰花所堆起来的。我们甚至会听一句广告语说，爱情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如果你不是拿着一颗大钻戒来找我求婚， 你就不够爱我。钻戒代表我的爱。其实我想这些都代表了我们对爱的一些理解啊。其实不只是夫妻之间的爱，这些男女朋友之间的爱，亲人之间的爱啊，父母子女之间的爱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爱里面，我们都会有个人的理解，我们会有一些或正式或不正式的定义，我们也会带着这样一些定义的滤镜去看我们身边的生活，甚至我们会用自己的这样对爱的定义来看待我们该如何活出信仰中应有的爱，我们该如何去爱神，如何爱我们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刚才那些不同的对爱的理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很不同，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视角，甚至说这些视角有些时候是过于偏执，就像刚才所说的，你必须拿着个大钻戒才代表你有爱。其实这样里面对爱的理解常常是带着一些扭曲的理解，也会扭曲我们身边的关系。因为当我们用从人的角度来看爱的时候，应用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关系就会因为这样的理解发生影响。我们人的爱常常会带着期待，带着要求，带着压力，带着宠溺，我们会有意无意的让我们身边的关系被这样的理解所影响。比如说我们会期待婚姻中的另一半读懂我们一切的小心思，就像我们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理解我们每一点的这样的理解啊，这是不太切合实际的。或者说我们会要求我们另一半，不论你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你不能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你要尽上一切你在家庭中该尽的责任，这也是不太切合实际。同样在对于我们对于孩子的问题上面，也会常常因为我们对爱理解的偏差给他们带去不少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会给我们的孩子压力，你必须要考出好成绩，你要对得起我对你的所有的付出，我们会有这样一些做法。或者说我们会宠溺我们的孩子，不论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没有关系，爸爸妈妈帮你来擦屁股，帮你来善后各种各样的事情中的麻烦。我想这样做法的后果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也会被爱所影响，甚至被爱所惯坏。我们身边的人可能会被我们的爱深深的伤害，甚至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但是约翰告诉我们，爱的定义不在于人怎么来看待爱，爱的定义在于神为我们所做的，在于耶稣身上爱的体现。这就是在人还不懂得爱的时候，神就主动的去付出，去舍己，去饶恕。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种描述是一种世人并不太理解的爱，很多时候甚至基督徒也会因为周边的一些影响忘记耶稣身上所体现这种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爱才是真正对爱的定义。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爱的定义来面对我们身边的人，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用被神所定义的爱来面对我们的生活，这才应该是我们爱神爱人的基础。这是一种无私的主动的一个不计较回报的付出，这就是在神里面爱的定义。因为爱所以爱，我想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神的爱的定义之后，了解了神的爱究竟是什么之后，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应用这样的爱。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就是所以爱。首先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合宜的爱的回应。经文的第11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当我们懂得了神的爱的时候，当我们被神如何爱了我们感动的时候， 当神的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而然的想要回应神。神如何爱了我们，我们也愿意如何去爱他，也爱我们身边的人。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个人的见证中都会提到这一段故事啊，类似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我们听到福音，相信福音，当我们认识到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为我们付出了一切，让我们可以拥有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去用一个爱来回应他，并且愿意用同样的一种爱来爱我们身边的人。虽然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还做不了太好，但是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并且我们也拥有了一个来自神的新的生命，让我们开始有能力用这样的爱去爱。不过我想除了意愿和能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习到一个合宜的方式去表达这样的爱。在这节经文里特别提到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大家看到这样这个词，其实这就是在强调我们要学习神爱我们的方式，神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去爱，把这样的爱运用到我们的彼此相爱之中。其实对于人的成长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啊，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事情操作的方式，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照着去做。比如说，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啊，这个啊，黑五的时候，我们会去抢购，买一个新的电器。我们打开包装，拆开盒子，很开心。第一件事你去找什么？你去找说明书，对不对？你会看一看这个东西究竟要怎么去用。我们会看上面的图示啊，文字，了解具体的操作。然后呢，你再把这个，比如说买个电视，我把电视装好，打开，然后按一按各种电钮，这种按钮，试验熟悉，了解怎么去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些人可能学得快啊，十分钟就搞定了，有些人可能时间久一点，需要两三天。但是当我们了解以后，你就可以不再用说明书，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去操作，可以得心应手。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我们用说明书来学习怎么使用。不过其他一些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去学习了，比如说如何养育孩子，养孩子没有一个现成的说明书，从来没听说谁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小手里攥一个说明书说你该这么去养我，从来没碰上过这种事情。所以呢，可能养孩子这样的事情我们就需要更多艰难的一些学习方式啊，我们就需要做很多的这种研究。有些人呢喜欢去询问其他人的一些经验，父母啊，亲人啊，一些长辈啊，看养孩子怎么样去做才可以让孩子成长得非常健康。有些人呢可能喜欢做学术研究，会买很多关于育儿的书籍去看一看，说书里怎么讲的，孩子怎么样对待他才会对他好。甚至更有极端的，可能为了培养孩子专门去读一个教育学的学位，学习一下孩子该怎么去培养。不过不论如何，就像这个孩子的情况，我们会遇到很多没碰上过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让我们手足无措。我想可能很多有孩子的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当孩子第一次发烧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们会手忙脚乱，我们也会特别紧张，因为好像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太细致的研究过该怎么去处理。包括说我们不同的孩子，有些弟兄姐妹家有不止一个孩子，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孩子我们对待他的方式需要有所区别，这样才会有一个量身定制的最适合他的方式。所以可以看到养孩子像这样一些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去学习。不过我想最难的一个功课莫过于去学习怎么去爱人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对待孩子每个孩子会不一样，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也不一样，都有他们各自的特点和需要，甚至有他们曾经受过的不同的伤害，这些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够了解，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们，怎么去帮助他们，怎么去爱他们。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呢可能也知道我们的文化中本来就不太擅长表达爱，我们也不太了解爱， 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些特点啊。我们的家庭中可能就缺少很多的表达，也让我们对爱没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和认识，甚至我们常常会处于一种爱无能的状态。因为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中，我们就很少感受到爱。但是在这里讲到说，神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他把耶稣差遣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去看到爱究竟是什么样子，也可以从他身上来学习如何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去体会耶稣的爱，也把这样的爱活出来。耶稣可以就说可以说就是我们爱的说明书。其次约翰也提到说，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爱的归属。那这里我所讲的爱的归属，是知道我们是属于一个以爱为记号的大家庭，并且用我们爱的行动来表明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归属。这里呢，我把今天讲到的经文做了一下标记，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爱字全都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了出来。爱这个字在这一段经文的每一节中都有出现，总共呢在六节经文中出现了15次。所以可见对约翰来说，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爱，爱就是基督徒群体，就是教会最明确的记号。这里讲的最为清楚，可能就算是第7到第8节了，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爱就是神的家的记号。另外这段经文中也充满了各种用于描写这种家庭关系的一些词汇，在这里我也做了一些标记。大家可以看到第7节里面讲到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说到说有爱心的是出生在神的家中，并且认识神，和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这是一种家庭的语言。在第9节提到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第10节又提到差他的儿子，这里提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家中最为特别的一个成员，他了解神的心意，并且按神的心意而行。他受神的差遣来到世界，是为了让许多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里独生子，神的儿子，又是家庭的语言。在11节又这样提到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里所讲的其实并不只是我们用爱来报答神的爱。这句经文所强调的很大一个重点是，身为神的儿女，应当有与父亲，我们的天父，一致的品性。当我们称神为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就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继承神家中爱的特点。我们应该以彼此相爱为准则来生活，这样才与我们神的儿女的身份相符。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时，就如12节所说，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上就体现出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流露出来。在一些英文译本中，这个经文也有一个这样一注解，说这里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也可以被翻译为神就住在我们中间。意思就是说，当神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虽然没有人见过神，没有直接看到神的形象，但是神借着我们的彼此相爱，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就真实的存在在我们中间。我想神给了我们一个充满爱的新家，这就是对我们每个人一个极大的安慰。我想不论我们是出身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还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可能比较明显，有些呢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是他们都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影响着我们所组建的一个新的家庭。比如说，如果我们的父母 啊，常常陷入激烈的冲突或者争吵，我们很容易就把这种争吵、这种处理冲突的模式带到我们新的家庭里面，带到和妻子跟孩子的关系之中。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一种对这种处理啊，父母的处理一种不满、一种反叛，那就是说啊，我一定不能陷入父母这样的一种做法之中。所以很容易有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会尽力去回避可能的争执，甚至导致我们会缺少必要的沟通。这只是一个例子，不过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原生家庭一些影响可以是非常深的。这样影响很多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可能陷在一种宿命论里面的无力之中，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从这样家长给我的影响中走出来。但是这里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家，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全新的原生家庭。虽然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说啊，好像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但是教会并不完美，我们中间很多人仍然因为有罪对我们深切的影响，让我们仍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但是我想在我们的新家之中，每个人都是因为神的爱而重生，也是因为神的爱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们对于爱的定义有了新的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充满爱的家长，就是我们的天父。天父细心照料的爱中，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家中，这个新家之中，不断去学习爱的语言，获得爱的能力，也通过我们的操练，让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爱带到我们各种其他的关系之中，特别是我们的家庭关系之中。所以可以说，神的爱，神给我们的新的家，可以让我们去把不一样的事情带到我们自己的家庭之中，甚至去改变我们曾经的原生的家庭。所以可以看到，这爱的归属可以让我们在教会之中，在各种关系之中被爱所改变，也可以活出爱。最后约翰也讲到爱的完全，经文第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些经文的含义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解释。这里所讲的完全，并非是指我们已经完全做到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全的爱，而是说在我们彼此相爱的行动中，神的爱通过信徒之间爱的关系，可以达到一个神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可以说，这里的完全并非是已经做到，而是正在完成之中。另外呢，啊，这里爱他的心，啊，好像当我们读起来讲的更多是一个指的是我们对神的爱。不过在和合本的修订本之中，啊，还有一些其他译本中，就把这里翻译成了这个爱他的心，翻译成他的爱。我想这样的翻译可能更贴合上下文，因为经文中一直强调就是，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因为神的爱彼此相爱，这才是经文的重点，而非是我们对神的爱。所以经文讲的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让神的爱正在完成他的目标。这样爱的完全，我想并非只是在教会之内，同样也会影响到这个世界。我们一看到，对于神来说，爱是一直流动的，也是扩展的。我们并非只是接受爱，而是要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让爱流动起来，这才符合神的心。我们更是要让爱的影响力不断的去扩展，因为神的心意是爱所有的世人，是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天父的爱。经文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有很多人并不认识爱是什么，但是借着教会中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生活，人们就可以来了解爱，来认识神。 我们通过彼此相爱，就参与到了神国的拓展之中，参与到了传福音和宣教之中。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就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目标，神爱世人的目标就可以得到成就。所以弟兄姐妹们，因为神的爱我们聚集在一起，所以让我们也彼此相爱，一起来彰显这爱的伟大和美好，让我们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奇妙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来认识你的爱，感谢你的爱就这样存在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彼此相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